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邀请巴黎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易凯 Eric Lefebvre 来和大家谈谈在3月26号开幕的日本版画展《日本印象走向现代》的转折点。展品的来源是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上海生活过的法国收藏家 Jean 和 Yvonne Davianier，他们的继承人出生在上海的法学家 Paul Davianier 立下了遗嘱，在身后将这批版画捐赠给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展览的因缘就是这次捐赠，这次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从这批版画的展览陈列思路和创作年代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间线索来看，展览反映了日本版画在浮世绘的固定格式走向吸收西化透视的新写实的创作手法的变化发展，同时在题材上也见证了日本新版画艺术家对日本以外的题材的兴趣。走进展览，我一下子就被19世纪歌川派画家歌川国芳和歌川国真的作品吸引了，他们在古典浮世绘画作很固定的格式里边演绎出惊艳的生动。所谓的格式就好比中国古代的屏风，经常在侍女、桥梁、亭台楼阁、花卉之间找到约定俗成的分割和比例，作为有规格的画面。不同的屏风，不同的画面，就看人物神态、服饰细节和故事的可读性之间的造诣了。歌川国芳和歌川国真的作品也是在类似的但是风格不同的规格中局限中，以题材牵头，把人物神情和服饰的细节以极其具象的符号化概括，在炉火纯青的工艺中表现了出来。正好他们表达的是日本繁荣时期的高级的娱乐生活，画面让观众想象到在另一种文化里，另一个时代里，人们充分享受生活，对自己的生活不仅满足而且自豪的精彩记录。到了20世纪，日本在政治上对亚洲其他地区产生了野心，而恰好吉田博作的日本新版画里也反映了版画家对中国东北城市沈阳的印象。新版画在作画技术上对西画的兼容并蓄，也为版画内容的拓展服务了。对异域生活照片式的写照，那种细致把对奇花异鸟工笔式描绘的态度都用上了。日本版画尤其是比较早的浮世绘对欧洲的绘画也有影响，梵高的堂吉神父的肖像里就有整整一面墙的浮世绘画作当背景，法国国家图书馆里也有一批重要的日本浮世绘画作的收藏，见证了法国社会对日本版画的欣赏。 Paul Davianier 捐赠的 Jean 和 Yvonne Davianier 日本版画藏品丰富了法国的日本版画公共收藏，为艺术爱好者们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欣赏艺术上高品质的、题材上反映社会和时代生活内容的日本版画提供了更多的欣赏机会。特别是日本新版画中和中国有关的内容，原来对早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收藏家来说，可能是对他们自己的中国情结的纪念，但是这些藏品进入了公共收藏，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艺术作品也成了了解世界各国之间通过文化产品看社会，通过艺术手段的相互影响产生新的表达方式的线索和证据。接下来欢迎收听 Eric Lefebvre 易凯馆长更详细的介绍这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精彩展览《日本印象走向现代》的转折点。Eric Lefebvre 易凯你好，今天呢我想请你介绍一下日本印象 Hofflet du Japon 这个版画展。
今天那个新的展览在塞努奇博物馆叫 Hofflet du Japon 日本印象，主要是我们是介绍博物馆的新收藏的纪实片， 版画，都是日本19、20世纪的版画。这些珍贵的收藏是一位先生叫 Paul Tavernier 他的遗产，其实是他的父母在中国上海40年代的老收藏。所以 Tavernier 夫妇叫 Jean et Yvonne Tavernier， 他们是老师，他们在上海教法文和哲学，但是他们有这个爱好是收藏。他们一边是收藏中国画，一边收藏日本版画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展览是先介绍他们收藏的日本版画。
日本版画老的叫浮世绘，是江户时代的。那在这次展览里边，我们好像看到，我看了这些图像，好像看到古代日本一种非常繁荣、非常生动的、非常精致的一种，或者是非常奢侈的一种生活景象。
对，我们的展览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浮世绘啊。主要是我们介绍两位日本浮世绘的大师，他们两个都是属于歌川派啊，一个是歌川国真，另外一个是歌川国芳，两位都是非常突出的版画大师，但是他们都是介绍一样的题材，就是有很多是关于戏剧，或者是关于这个演员名妓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因为这次这些版画他们被收藏几十年都收藏得非常好，所以这些彩色版画他们的颜色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很吸引人的那种啊。为了补充这些我们也是选择了来自塞努奇先生他自己的老收藏，因为刚好他自己19世纪到日本的时候，他也对各传牌特别感兴趣。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其实这批浮世绘的歌川派的版画里边，我们看见有很多娱乐的场面，有那些美女在弹着像古筝一样的琴，有一些男士在吹着笛子等等等等，然后看见这个生活是非常的富裕精致，是一个很繁荣的时代。但是呢，除了这个 Tavernier 的这个收藏以外， Chernusky 的那个收藏让我们看到，好像那个时候当那么富裕的社会里边，对于娱乐生活的描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好像被称为一种精神污染，是吗？
对，在这么多的版画当中，有一件是很特别的，那件就是歌川国芳他刻的这个版画跟其他都不一样，因为其他都是很理想的男生女生演员，但是歌川国芳他介绍的都是很夸张的这些人的，还有一个动物，有一只猫，很好玩的。这个真的非常有这个表达能力，有一点像一个人是不能画的，随便刻在墙上的那种，有一种咖啡地的这种味道。这也是一个办法，因为刚好在那个时候是停止利用这些有名的演员或者名妓的名字，不允许写清楚他们是谁，所以那个时候这些版画大师包括歌川国芳，他们也考虑各种的办法，为了继续宣传他们的艺术，所以 这么多办法当中，可能这个是各川国方他可能非常有创意的意见，所以也是很有名，也值得来参观看一下。
所以就是绕过了当时的丧序和这个禁令，然后用一种可以接受的图像，把不容易表达出来的图像给表达出来，是不是？
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猜不出来这些人是谁，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观众，他们都有办法可以猜得出来其实他在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看来在那么繁荣、那么富裕、那么奢靡的生活里边，也有禁止和反禁止，也有绕过一圈把自己想要的表达出来，也是一种通过绘画来做的抵抗 resistance。
这些版画大师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在日本他们把它当是更多的是一个工匠的艺术啊，但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真的是多样的，所以包括在社会政治各方面，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啊，去表达。
所以是一面镜子 ，Reflet du Japon， 日本印象。那说到这个版画，后来又有了新版画，就是浮世绘的时候，我们看到展览里边好像都是有一种固定的城市，在这个固定的城市里边去表达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变化。到了新版画，好像浮世绘的这个固定城市被打破了，给我们看到是一种非常写实的。所以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们看到一个新版画的这个艺术家到沈阳去画了一个基本上可以跟照片一样的一个大南门，这个艺术家叫吉田博。
对，展览的后面部分是介绍这个新版画，跟前面的浮世绘这个区别非常大啊。其实在19世纪末，一下子这个日本版画有点像开始进入这个没落时代啊，因为各方面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开始很快现代化，包括有新的媒体像石影啊，发展的很快，所以对版画是一种很大的挑战。所以到20世纪初，基本上需要重新去恢复日本版画。所以有一批知识分子，包括出版时，他们有这么一个目标，怎么去想去这个日本版画的这种复活。所以他们想到这个新版画，新版画是很多的新的题材。前面我们看到浮世绘有很多关于演员啊，这个新版画他们也非常喜欢花鸟画，他们在这个花鸟画里面，他们看这个大自然是有带着一种很比较科学的一种方式啊，有一种自然主义的这种味道，所以跟这个浮世绘完全不同的。可能要真的去理解这个区别，要去看这些他们的山水，因为他们的山水跟这个浮世绘的山水很不一样。他们一下子开始用类似于西方的这种透视，有时候也是很写真的啊，可能就是他们也受这个摄影的影响，或者咱们跟摄影师有一种挑战。所以我们比如说看这个吉田博啊，他 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啊，然后在中国，他也花了这个山阳的这个大南门的，他这种是也跟诗音的或有一些类似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能描写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只是大南门下面的有人在摆地摊啊，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啊，这也是跟与日本浮世绘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是这些新版画的，他们一方面是完全恢复了这个早期的日本漫画的这个丰富的色彩，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带了很多这个20世纪初的一种跟国际化的一种影响，所以他们不单单是考虑到这个日本观众，但是他们也考虑到西方观众，特别是美国观众，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藏家他们开始大量的收藏他们这个日本的新版画。所以我们这个达维安涅先生和他太太，他们在上海30年代的时候，他们刚好也有这么一种敏感，他们一方面是关心这个老的古典的日本浮世绘，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非常的欣赏这个当代的新版画。
这个展览持续时间有多长？
这个展览持续到6月初到6月9号，而且是免费的展览。
谢谢您，一凯。
谢谢林祖强。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